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约拿书第四章。约拿书第四章蛮简单的，但是呢，里面却讲到我们人性的里面有一些东西，上帝知道，上帝也不是那么严厉的讲，只是要我们去想，像我们这样的说，我们这样的想，合不合理？第四章开头就说，这事约拿大大不悦，而且发怒。约拿为什么事情不悦，为什么事情发怒呢？因为神不把所说的灾祸降在尼尼微城，或者降在他们以色列人仇敌的身上，这一事让约拿大大的不悦，而且发怒。那么不悦跟发怒是什么呢？不悦跟发怒是一种情绪的反应，人都有情绪，人都有七情六欲，人都有喜好好恶，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发生了就很开心，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发生了就很不喜欢，就这样嘛。这我觉得这个我们人都有的。那么约拿虽然他是个先知，他也是个人，我们不要觉得他是一个神的仆人了，他连他自己人里面的七情六欲都没有了，他还是有他的喜好，他还是有他的想法，他还是有他很多许许多多人性里面的东西。所以约拿会不悦，约拿会甚至发怒，一点都不稀奇。所以你今天看到服侍神的传道人、牧师、长老，会不悦，会发怒，是吧？你一点都不要觉得奇怪，这很正常，不是不正常。人会的，人有情绪的，听到一句他不喜欢听的话，他会有反应。那没有反应怎么样呢？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这个或许只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怎么样呢？也可能有四种情况，你慢慢去思想啊。在我想到，就一个人听到一句他最不喜欢听的话，他怎么样呢？他很生气，他不喜欢，对不对？这也很正常。另外有些人发现呢，哎呀，人家讲一句我不喜欢听的话，我马上就要发火了，给人家觉得我很肤浅，给人家觉得我没有修养，所以怎么样呢？他就为了怕别人怎么样，他就忍下来，他就不把那种不喜欢的心情表达出来。心里面生不生气的？心里面很生气，是外面装得很不生气的样子，其实气是往肚子里面跑啊，是这样的嘛。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还有一种真正一个信耶稣的人，他慢慢的心思意念被改变，神喜欢了他就喜欢，神不喜欢了他就不喜欢，不是道理，是事实。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慢慢就发现说，人对他有一些口舌上面的说法啦，做法上面做法，他里面就没有那么大的不悦跟发怒。这是什么？这是一点一滴慢慢慢慢慢慢生命成长以后才有的。而约拿呢，约拿在这个地方他就是不悦，而且发怒。他向谁发怒呢？我不晓得啊。这边第一节我很难想他到底是向耶和华上帝发怒，还是自己发自己脾气。我们都有经验，很不开心，你到底是为了人家讲这句话不开心，还是因为那个人你不开心，还是因为气自己怎么搞的，我会那么不开心。这种情绪的问题是很复杂的。我不敢讲约拿在这边是在发这个耶和华的脾气，我也不敢讲这个约拿在这个时候是在发这个尼尼微人的脾气，我也真的不晓得。我觉得情绪的问题、发火的问题太复杂了。只是耶和华不降灾祸给他们，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把我们里面的火，一个这是只是一个导火线而已嘛。其实一个真正会发火的人他才会发火嘛，一个里面没有脾气的人他发什么火呢？对不对？你这个里面没有炸药，你再用雷管再用引线它也不爆炸嘛，不是这样吗？ 今天因为我们里面有火，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只要有个引线就爆发。同样的事情，有些人不会发火，同样一件事情，有些人他就发火。为什么呢？会发火的那个人，因为他里面有火，所以就会发火。那个不会发火的人，遭遇到同样事情，别人同样讲的是同样一句话，但是两个不同的人，他就有不同的反应。所以我慢慢在想，约拿那个里面那个真正根深蒂固的那个会火最大的东西是什么？在约拿的心中，在他心里面始终，他有几样东西认识很清楚。今天很多信耶稣的人，今天很多研究圣经，对圣经里面神的属性啊，对于人的情况都非常非常的了解。真的也不难了解，神是有恩惠、有怜悯、有慈爱，不难了解。这个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债，对不对？这些东西怎么样呢？不难了解，而且他是个先知，我们是个读圣经的人，研究圣经，怎么会不明白了解这个神的属性呢？另外还有一个，是约拿自己内心深处深藏着的，是什么呢？约拿内心中深藏着的就是，尼尼微是我们的敌人，我要报仇，我希望他们灭亡，我希望他们遭灾。这是约拿心里面所存的。所以约拿心里面有存一个东西，是对神的认识。约拿心里有一个东西，他自己真实的光景。所以当上帝不降灾祸在尼尼微城的时候，他就有这一些情绪的反应。他有这些情绪的反应，跟耶和华上帝祷告的时候，我相信对神也很不礼貌，对神所这个讲的话也是很情绪性的字眼。今天我们不是这样吗？我们不生气的时候讲话蛮理性，我们一生气的时候怎么样？有的时候甚至可能六亲不认，有的时候讲出很多情绪性的字来，你说他合理吗？只是在那边发泄。上帝碰到约拿对他这样的一种祷告，第二节说就祷告耶和华，他没祷告耶和华。我觉得约拿的祷告是最真实的。神喜不喜悦？神喜悦。今天我们常常有一种错误的想法，祷告嘛一定要这样中规中矩，这个祷告怎么不？你真心的祷告，耶和华上帝是喜悦的，不管你祷告了对，祷告了错，有没有？大家去读诗篇的时候，你看多少的诗家内心，就写诗篇的作者被神感动，他很真实的把他内心世界跟神呼吁的时候，对不对哈？跟神祷告的时候，那种神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到几时呢？你难道不怎么样是不怎么样的吗？今天我们常常在批评别人真心祷告的时候，其实连圣经里面那些神所喜悦人的祷告我们都在批评啊。今天我们是教人家一套应该怎么祷告，祷告怎么应该这样这样这样，我们都是拿圣经里面标准的，圣经里面有很标准的祷告的人向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对，很好。反过来讲，圣经里面也有很多真正是像但以理的祷告，对不对？但圣经里面有很多真正是像约拿这样的祷告，我们要拿出来跟人家讲啊。当我们在有情绪性的时候，我们用情绪的字眼跟耶和华祷告的时候，耶和华不计较我们，我们反而要跟人家讲的是，我们心里面生气的时候，跟人讲话的时候，情绪性的字眼是人会计较的，但是你真正这样的痛苦，你在人面前讲情绪性的话语，你还是忍耐一点，真是忍不住怎么样呢？你就跟神去讲嘛。神他不是忍受啊，他是会体谅我们现在真的在不悦，发生了这样的一种事情。上帝很了解我们的内心，上帝了解这个约拿，那个以色列人对约拿对这个尼尼微人的那一种的仇恨，对他仇敌的不满，神很清楚了解约拿。以至于怎么样呢？约拿有了这样表现以后，求死了，这样还不如死了就算了，对不对？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他讲了两回呢。而在这个时候，约拿也讲出他的 底牌了。什么底牌底线呢？我要逃到大师去，我早就知道我去传了他们会悔改，你会不降灾祸，但是我心里面深处是要希望他们遭灾的，是希望他们灭亡的，所以我才逃去大师。我就觉得很诧异，我觉得什么诧异呢？难道约拿在鱼肚子里面的悔改是假的吗？我相信一点都不假，第三章一点都不假。那么今天我们有没有约拿这种情况？我们落在一种很极端困难的情况，因为违背神极端的情况，我们愿意说主啊，若是你怎么样的话呢，我就怎么样；若是你让我怎么样的话，我许的愿，我一定向你还，就还我的愿，有没有？今天人常常在想要脱困的时候会向神祷告，等到环境改变得自由，困难环境过去以后，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根深蒂固心里面的想法，在那个地方过我们的生活，做我们想做的事，或者不做我们不想做的事。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们认清楚这一点了。你不要用人的地位去衡量人，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看清这一点，我们发现我们随时随地都要靠主，牧师长老传道也要靠主，信徒也要靠主，什么人都要靠主，不然的话我们就是跟约拿一样，他在那边求死。假如是我们的话呢，又跟他讲一大套道理了，有没有？有没有？你看今天别人来讲一件事情，我们觉得祷告的态度也不对，做人的方法也不对，那七七八八跟他讲了一大道。上帝只是轻描淡写的跟他讲这句话，耶和华他在那个地方，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要约拿自己去想。今天我们常常替人家想，人家又不是这样想，那么好了，结果怎么样？我们又坚持我们想你这样是对的，那别人又觉得你怎么这样想，我不了解我，结果那个人话讲的越多怎么样了，听的人就越烦。我们在这边看见我们的神耶和华对这样一个怒火冲天发泄情绪的祷告，我们的神是怎么面对约拿的？只是跟约拿讲说，约拿，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情绪的反应不是合理的部分，是他自己的那一种感觉的部分。所以上帝很清楚，上帝不跟你情绪反应，上帝只是问约拿说，约拿，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约拿求死两次，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讲了两次。耶和华上帝也问他两次，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你这样说合乎理吗？你这样求死合乎理吗？约拿第一次，上帝问他，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约拿只是跑到城的东边是吧？哎，到城的东边那边去。好吧，你既然说合乎理吗，我也不想跟你讲了。既然你不跟我情绪，就是今天人为什么两个越吵越厉害，我用情绪的话，他也用情绪的话，就越吵越来。一个人用情绪的话，另外一个人淡淡的讲了一句话，你这样做合理吗？你这样做合意吗？对不对？啊，他自己去想了。第一次约拿还真正是自己到城东边坐下，在那边不要想还是干什么，反正在那边看到底事情到最后怎么样。我已经跟你将你军了，耶和华，我已经跟你发脾气了，我看看你到底是还要继续原谅他们的，还是要毁灭他们，我坐在里面看看那个结果。第二次是更过分了，因为第一次呢，耶和华问他，你这样发怒合不合理呢？还是跟别人有关的事了吗？你知道吗？是跟尼尼微人灭不灭亡啊，这个遭不遭灾有关的事情吗？第二次耶和华他又发怒了，为什么发怒？为什么生气呢？因为这个比马术死了，他在那边发怒。上帝问他说：“你这样求死发怒，合乎理？你因为这个比马术发怒，合乎理吗？”原来怎么说？我说我发怒一次一次都合乎理。我觉得第二次的 约拿的情绪比第一次的更大。这里面说明了什么呢？约拿爱自己胜过爱其他，包括胜过爱耶和华，胜过爱神所爱的人。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第一次的生气是神只是不毁灭他们嘛，他的生气是一种民族主义一样的，跟他自己的利害得失没有关系嘛。所以上帝说你合乎你们爱，他就跑到城都面去想了，他要看结果是怎么样。第二次是怎么样呢？第二次是跟他自己利害有关系的，哪怕就是多晒了几个小时的太阳嘛，跟他自己利害有关系的怎么样呢？他跟上帝的回答是，我帮助以至于是都合乎你。我看到人心里面的东西跟自己的面子、地位、利益、好处有关系的。吼吼，不但六亲不认，上帝也不甩啊，自以为做的通通对、通通好，我高兴什么说就什么说，我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还是个先知哎。弟兄姊妹，我们头脑里面千万不要以为说什么样什么样的人他就不会怎么样怎么样，这是你的假设，这是个假议题。真实的光景每一个人都一样，除非他在日光之上他才会不一样，在日光之下都一样，除非在日光之上，除非是真正一个看重上帝所赐的生命，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重生得救的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慢慢慢慢成长啊，从前是发大火，现在是怎么样发中火，以后慢慢发小火，以后慢慢火很难发起来，这就叫生命的成长。假如反过来讲啊，我慢慢教堂们也上，礼拜们也做，对不对啊？圣经们也研究也读，什么班们也参加，这个班那个班通通都参加，参加到最后怎么样呢？为了同样的理由火越发越大，那是说明了什么啊？说明了什么？说明从前搞的东西都跟上帝无关，都是跟自己有关。怕给人家看我们不追求，我们就追求，其实追求到什么呢？叫追求到从前发小火现在发中火，你追求到什么？我追求到什么？约拿在这个地方会变本加厉，会这变成这样一个人，不关心神所爱的人，不关心神所体谅的事。他再服一棵可以遮他荫的蓖麻树还胜过再服神了吗？用我的话来讲，就一个人再服他自己利害关系胜过关心神的事吗？关心神他自己吗？关心神的心意吗？关心神所爱的人吗？不是吗？我觉得我们的神这一次是他退步了，更退步了，约拿更退步了，约拿更退步了，退步到什么地步呢？退步到露出狐狸尾巴，为了自己一点点的好处，不晒太阳，跟上帝发了更大的火。上帝还是一句话，耶和华就很耐心的，这一回耶和华知道不跟他讲什么不行了，他自己想也想不通了。耶和华上帝就跟他讲，你看这棵蓖麻树也不是你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神就把神的心意再一次偷偷地告诉他。他说：“但是更何况，这个尼尼微城中不能分辨左手右，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人有12万。什么叫不能分辨左手右手？就是小孩了嘛。”一棵蓖麻树跟一个大臣里面这么多的人，你都舍不得给一棵蓖麻树死，你怎么能够忍心舍得这么大一个尼尼微城里的人都被灭亡呢？人的心跟神的心，我们今天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 我们到底想的是什么？满我们意的就想，不满我们意的就闹，是不是这样？约拿最后怎么样？圣经没有结论。我觉得我不晓得，是上帝的智慧。今天我们常常喜欢看完结篇，对不对？我们喜欢看完结篇。哎，奇怪奇怪，这边为什么上帝没有把约拿的完结的情况告诉我们？上帝应该把最后的情况告诉我们。约拿听到了耶和华上帝这样讲，他到底得悔改来，没有悔改来，他开始不为这件事情埋怨了，他感谢主啊，感谢主拣选他成为拯救尼尼微城的人的先知啊，感谢神让他在拯救尼尼微城的这个神的行动的当中让他有份啊，开始有感恩啊，还是他继续生气啊，还是他以后再也不做先知了？上帝没有讲，神有没有默示感动，让人继续写下去，或让他自己写下去？我在这边学到最后一个功课，因为我在这件事情上面还给自己很充足的理由，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是这个样子，我就把你统统说完了。上帝还给约拿留了一些颜面，为什么呢？我们人都是这样，但是上帝也要把他的心意给我们讲清楚。至于说讲清楚了，人听不听，人都是这样。我们不要以为先知就一定是怎么样的，信耶稣就一定是怎么样的。我们常常用我们头脑里面的标准去要求牧师、长老、传道，要求其他信耶稣的人，这样的一种心不是神的心。神的心要告诉我们，牧师、长老、传道、信耶稣人应该怎么样，这是对的。至于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会这样，做不到这样的时候，怎么样呢？上帝还给约拿留了颜面，这是我用人的话来讲的。为什么呢？人都会这样。约拿必须要再去面对一个选择，他到底要去体会神的心意，还是不体会神的心意？至于约拿最后会什么光景，留给我们去好好思想。那个意思我要讲的就是，假如我是约拿，我听了神最后这样的讲，我还会气上帝不毁灭降灾祸给尼尼微城吗？还是我继续会生气，神你为什么不降灾祸给尼尼微城我们的仇人了？我要讲的也是一样，当上帝赦免饶恕赐福了一个我们仇人的时候，我们对这件事情我们到底是有什么反应？这才是我们真正要思想的。求主怜悯我们。约拿在历史里面曾经出现过的一个人，上帝使用过许许多多人。约拿不管他是喜欢的不喜欢的，被强迫的被勉强的，他去尼尼微城，最后神可以借着一个不是很顺服的人，不是很心甘情愿的人，也做了这样一个拯救尼尼微城人的事。我们今天不要把很多的道理讲到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圣经里面有太多的事情，你不要说你不顺服你就不能够，神就不能用你，不不不，我只能这样讲，上帝什么人都能用，只是有些人神用了，那个被神用的人对他生命有益处，有些人他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今天有些人说是在服侍神，到最后他的侍奉可能别人得益处，他自己却遭受极大的损失。求主怜悯我们，让我慢慢从约拿的身上我们也来看。最后稍微分享一点点，做一个结论。我再说， 约拿不预表耶稣，只是约拿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预表耶稣，大家能够听懂我讲的就可以了。约拿本来要死，要死在鱼肚子里面，结果是神的大能让他从鱼肚子里面出来。耶稣本来不该死，但是呢，因为人陷害他，因为人做假见证诬赖他，这个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长老不容许他活，以至于怎么样呢？耶稣就是父神特地要差到世界上来拯救我们罪孽的，要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以后怎么样呢？他有没有在阴间？有，就像约拿有没有在鱼肚子里面？有。这件事情不是预表约拿是耶稣，而只是说约拿在鱼肚子里面这件事情，就像耶稣死了在阴间，约拿从鱼肚子里面借着神的大能让约拿从鱼肚子里面出来，来预表我们的主，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怎么样呢？在他有生命复活的大能，所以以至于他就从阴间从死里面复活。我说耶稣，约拿绝对没有资格来预表耶稣，这是约拿遭遇的这件事情来预表耶稣从死里复活，大家能够明白这个就可以了。我们请低头祷告。